我们一起来感恩祷告。来，天上的父亲，我们再次来感谢你，你就是我们的爸爸。有了你，我们不再是孤儿；有了你，我们不再会流荡，因为你用十全十美的爱来爱我们，以致我们都知道这个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也教导我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帮助我们知道你就是那美善的神。我们的信仰不是宗教，乃是可以经历的，帮助我们每一天都经历到天父无比条件的大爱来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做这个做那个都是因为爱的驱动力，并不是害怕，并不是律法，更不是规条，因为神非常的爱我们。我们报答你都来不及了，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读经的时候是欢喜快乐渴慕的心，打开我们的心，求你对我们说话，以致我们心里面都能够满满饱足上帝的慈爱。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食物，我们要吃进去，我们要昼夜默想，我们就做什么凡事都会顺利。我们放下所有的忙乱的心情，我们要效法像玛利亚一样，单单选择来到耶稣基督的台前，放下所有一切，定睛看耶稣，定睛要来听耶稣今天早上要对我们说的一切的话。我们已经准备好，求你来对我们说话，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第十三章。那这十三章跟十二章是有延续性的，我们读了就会明白。那它经文有三十多节，我们基本上分为两段。那今天呢比较少一点，其实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从第一节到十七节我们要读这个，那明天再来读到这个后面到了三十五节。盼望大家每次读经的时候要记得，牧师鼓励大家要慢慢读，要专心读，要重复读，心不要忙乱。你忙乱读不出所以然呐、你忙乱好像囫囵吞枣一样，吃不进到你的里面。所以要放下一切，你呢一定要专心，不要把又想这个想那个。虽然眼睛在看，但心已经把跑到那个地方去了。谁可以驾驭你的心呢？就是你自己。没有人可以驾驭你的心，所以要放下一切，早一点就来到会堂。不要忙乱，放下一切，那听得清楚神要你做什么，那才去做，整天呢就会顺利，整天呢会荣神益人。如果我们一忙乱，一开始就忙乱，那听不到神的声音，那做了一场空了。像马大做到最后呢，怪谁呀、怪谁怪谁，全部怪光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没有安静下来。所以每天要学会驾服自己的心，因为只有你能够保守你的心了。好，我们一起来看到，来，我们第一段呢很简单，从第一节呢我们一起到第五节。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五节，预备，请。
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亚罗西罗亚 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好，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在神面前领受的时候要看前面后面特别他讲到正当那时，那个时候那个 timing 是哪时候呢？当然看到前面段就知道了。那前面当时讲到五十四节，十二章五十四到五十九节，耶稣正在教导，他特别特别对那些假冒伪善的伪君子在教导你们哦还有包括众人啊，你们都会喷遍天色，哇，刮了南风直到要燥热了，刮了西边的这个云彩直到什么要降雨了，你们都会看天色，但是却不看出人心这个世代到底怎么一样的情况，你看不出来，你们好像是瞎眼一样。好，再来的，特别是关键在五十七节十二段的第十二章五十七节，你们为何不自己审量？这审量就是 judge 的意思，自己要为自己来判断自己，自己要为自己自省自己。我们很会自省别人，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别人有什么错，他头发多少白发我都算得一清二楚我们常常有这种情况，我们会看别人的。所以耶稣在教导说不要当伪君子，我们要有自省的能力。你会变天色气候云彩，但是你知道吗，却不会看 见自己哪个地方是我们要改变的地方，哪个地方要调整的地方，哪个地方是得罪神的地方，哪个地方要恢复的地方。这是耶稣在教导这些伪君子，他爱他们，盼望假冒伪善呢能够对焦于上帝给我们的看见。后来你看到，如果没有这样的话，我们大概都喜欢做一个审判官呢。但是耶稣就直接教导啊，如果不跟人家和好的话，半路不跟他和解的话，你就会被抓去，然后被这个什么法庭一审判呢，你要还清，不还清断不从那边出来。代表什么呢？人跟之间当中呢有很多的 judge， 很多的审判，就是看到别人亏欠我，我就跟你输呀。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人际关系非常多，因为不会内省，不会自省，我们总是反省别人，反省别人，我们常常做这种事情嘛。所以他的教导正在教这个时候，你要被关进去。然后耶稣讲的时候，更火热的时候，忽然间就一群人讲了。正当那时，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呢就听到有人说：“哎，老师，老师啊，有人哦把这个比拉多使加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时啊，你知道你这个事你知道吗？老师你知道吗？”耶稣在刚刚讲那个审判，有没有自己要反省自己啊？不然你自己呢，很容易就掉到审判当中，被抓进去，法官一判是你欠人家。你就被抓进去，因为你不会反省自己，你老是判断别人，你看到别人的错怎么这样子，后来你看到审判了，结果是你是输方，你就掉到那地方。所以耶稣在教他们说，在路上如果你要吵架的时候，不要再告下去了，跟人家什么和好吧，因为你也有错，我们都有污点，我们都有缺点，有软弱，要懂着这个。耶稣其实在教他们是要救他们，所以那个时候还没讲完，很多人哦还不晓得耶稣在讲什么。你看嘛，耶稣在讲他们，劝他们要和好，因为你我都有软弱。当他讲完之后，他们在听到什么？听到说：“哇，老师啊，我告诉你，还有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你一定要知道，就是加利利人哦。”哦，加利利人是耶稣常常在行走的地方，耶稣在这个步道的地方。哇，这个地方你很熟，加利利人你知道吗？他们最近哦去到圣殿呢，去朝见神啊，去献祭，结果呢被这个什么被这个比拉多抓起来啊，被他们马兵抓起来了，然后呢杀死了。他们到圣殿去献祭呢，然后被抓起来，然后被杀死，连他们的血啊都掺杂在他们祭物当中啊。你看到这个些加利利人一定什么也很犯了很大的罪啊，连献祭的时候上帝都不容许，你看到吗？哇，天打雷劈啊，这个一定是罪恶很重啊。他在讲这个，耶稣在劝他们要什么和解，要跟人家什么和好，不要老是审判别人，要懂得先什么审量，就是价值，这也是审判自己了，要反省自己。但是他们呢还是听不懂哦，他们听到什么呢？啊，有人的罪比较重，有人有这样子的情况，才会被什么被神啊不容啊。你看他献祭的时候，在殿当中献祭，还被杀死，被抓去，然后呢，哇，这个流血事件呢，他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的罪魁啊，才有这种发生啊。好，你看到吗？我们知道比拉多是非常凶残的罗马的总督啊，他是把耶稣抓起来的那一位嘛。对不对？他有很大的权柄啊。比拉多翻译出来，大家复习一下，就是以矛枪为武器。这个是这个人非常凶残的。你看，不管你在献祭哦，他把他拖出来杀了，你看到吗？多么凶残啊！在讲这个例子哦，他是屠杀犹太人的非常凶残的人。那你加利利人呢，在献祭既然被这人拖出来，然后砍杀之后，然后呢死在圣殿当中，这个是非常亵渎神的事，不是吗？好，这个事情呢就加利利人告诉了耶稣了。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啊慢慢的跟他们讲，你们以为把他圈起来，你们的思想意念，你们以为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吗？我刚才教你们说要会反省自己，有没有？要审量自己。你们以为你们的思想意念，你看耶稣都针对他们的想法在说话。弟兄姐妹，特别特别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耶稣讲道的时候都对人心在讲，耶稣讲道不是对人家耳在讲哦，他是对人的什么心在讲。因为心就是你的思想啊、意念啊，很多的这些交战复杂性，耶稣都针对心在讲。你们以为加利利人比这些众加利利人更糟糕吗？你看到吗？他们在献祭，然后在献祭的时候被抓，然后不要这个受死。你们觉得他们一定是罪有应得， 一定是大罪可一群嘛，然后才会被杀死嘛。啊，你看这群人被杀死了，一定是罪有应得，比这没有去献祭加利人更加是有罪的。就是耶稣在教导他们，你们以为这件事是这样子吗？后来耶稣直接讲，来，我告诉你们，不是的，若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什么灭亡。所以加利人遇到这种事情，你告诉我的，你们这一群人，你们都一样，如果都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耶稣在劝他们什么事呢？劝他们说，我们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了，大家都被罪恶什么捆绑，大家都没办法脱逃在罪恶的权势底下。只有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都要悔改，你们都要悔改，若不悔改，都要如此什么灭亡。好，你们若不悔改，原来这个就是选择。上帝告诉所有的告诉我坏消息的，你们记得都要悔改，若不悔改会跟他们一样都要什么灭亡。不要孤求比不会了，自己本身要内省，如果没内省了，一样都会掉到这个什么永远的审判当中。那你看到这个很糟糕的事，连在敬拜都会被抓，被砍死呢。哇，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好，也提醒我们，耶稣今天早上告诉我们的事，我们要放在心里面，我们要学习颠倒过来，要学会反省自己，求神常常光照我们。我们没有什么审判权去审判别人，我们记得常常反省自己，有什么样我要调整的，我的眼光，我的思想，我的意念，我的态度，为人处事都要调整的地方，求神光照我们。这是耶稣在教导的。好，耶稣听完之后就讲这话，后来呢又讲到一件事，让他们呢印象深刻。来，在第四节，从前西罗亚倒塌了，西罗亚把它画起来。好，西罗亚我们知道，这个是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地方是西罗亚，那个地方有个塔，有个楼，那下面有个冷泉，大家知道，好，那耶稣也曾经在的地方，一这个生来就什么瞎眼的，有没有？那他用那个和泥啊，和完之后把它搞搞没有吧？那叫他去什么西罗亚什么去洗一洗嘛。好，但是这个对话当中就有门徒还有别人在问说，哎，老师啊，这个人从小就瞎眼的，肯定是爸爸犯罪或是妈妈犯罪，不然就是什么他自己犯罪了，不然生下来就没眼睛了，生下来就那个人是没眼睛的，他是没有眼球的，是非常咒诅，不是只是瞎眼，是没有嘛。所以耶稣和泥啊，弄个眼球给他，啊，为什么这个人生下来就没有眼睛？可见哦，一定爸爸犯罪了，一定是不然就妈妈了，不然就是祖宗了，才有这样生下来没有器官的，这肯定是犯很大的罪才有这种情况。像不像民间信仰是这样子啊？生下缺这缺那个人嘛，生下这样那样子嘛，哇，这破行为啊，怎么一大堆，肯定是犯罪，这是人的逻辑，对吧？但耶稣说，不是他爸爸妈妈犯罪，也不是他犯罪，是要彰显神的什么作为来，看到这吗？所以看耶稣是不定罪的，耶稣告诉他们，不要老是反省别人了。反省到别人这个家庭怎么样，那个家庭怎么样，我们是不是这种文化泡酒也会这样子啊？我们很容易哦，甚至来到基督教文化也会哦，我们很容易去判断这样子，判断没有错，但是你看到耶稣有没有做嫁娶的工作？没有。耶稣来到世上是救人，是医治人，是释放人，是人家得自由，这是耶稣最欢喜的事。我们不是判断人，我们是要救人，要医人，要释放人，这才是焦点。因为一切关乎什么？人嘛。我们不要成为宗教人士，我要成为基督徒，要彰显神的大能。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焦点放在使人得自由，神得释放，神得平安，神得健康强壮起来，这才是我们的焦点，而不是做审判工作，这不是我们的工作。那你审判做又怎么样？他人还是瞎眼的。这个就是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耶稣所做的事。耶稣来到世上不是审判人，是要救人，是要医治人，是要释放人，使他不好变成好的，这才是真正的我们的信仰。 OK， 好，接下来你看到吗？这个人呢，是这种情况，说西罗亚，我刚刚讲过那个另外桥段，大家知道这个。好，接下来他说，从前西罗亚就讲到过去了， 从前西罗亚发生一件事，在耶路撒冷的西罗亚这个楼倒塌了，怎么倒呢？没有写。那有人历史学家说它是地震了，地震之后一摇呢倒塌了。西罗亚靠近耶路撒冷城的地方压死了多少人？18个人哦，就这样就压死了。这18个人呢，在你们意志当中，你们都流传出18人，一定是罪有应得的，天都不容啊！你看，在这个殿当中，在希洛亚当中，哇，那个殿啊，那个楼呢，就压死18个人。所以耶稣举这个例子，跟加利利那个例子，更加的烙印在他们心里面。你们都以为18人是罪有应得，该死的才白白的被压死吗？18个人在当中，就是说，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以为这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你们这以为又出现了，就是你们思想意念有没有？你们自以为啊，这个是应该是这样子的。”耶稣说：“我告诉你，不是 ，no， 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前面讲一次，你们要悔改，不悔改的都要如此灭亡。现在讲到希洛亚这个例子，又再讲一次，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个是耶稣很大的警告，告诉我们现在开始不要指头考试指别人，要开始反省自己了。我们要学会反省自己，我们才能够救别人。当一个人会反省自己，你才能够爱别人。如果不会反省，你不晓得人间疾苦啦，你不知道人家的多痛苦啊，你不知道他爬不出来多辛苦啊，他在那边忧郁了半天都想跳下去，你没有经过你不晓得啊。要有这种同理心，耶稣在教。再来呢，要悔改，好，把他圈起来。他讲两次悔改，短短这两次他讲这两个都讲他悔改有关系哦。若不悔改都要如此什么灭亡，代表我们的结局跟他们完全一样，都会非常非常危险 perish， 就是会叫到硫磺火里，永远的审判。只有一条路，悔改。好，我们再复习一下，悔改这个字在原文的 metanoia 这个字， metanoia 这个字呢，大家不要忘记，它跟 change 极大的关系。什么叫悔改？就是改变，请大家记得，悔改就是改变。悔改不是我们看见只是外面的，是里面的，里面一定要改变，里面的改变会带出外面的彰显。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悔改，行事为人跟悔改的心要什么相称嘛？行事为人，行事为人就是你活出来了嘛，你的行动嘛，你的行为嘛，跟悔改的心哦，原来悔改是什么？悔改的心，看到吗？心 heart， 悔改是从你的心开始的，不是外面。很多人悔改，他是在外面的。哦，这个人刚好悔改哦，你看披麻蒙灰啊，哇，伤开扁皮，有这个啊？这个人很悔改，因为痛哭流涕，你看他吗？哇，你看他那个泪水啊，那看干啊，你看，靠开扁皮，装得出来吗？装得出来哦。可是悔改是从什么？悔改的心嘛 ，OK， 悔改的心开始。所以 metanoia 这个字是讲到什么？内心的改变。这是罗马书12章，你们不要效法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Your heart 心意更新而什么变化？心意更新是你什么 ？Your mind。我们常常只讲到 spirit， no。Your mind， 我们灵只要我们悔改认罪，我们的灵就得救了嘛。可是你的 mind 不改变，就是你的心意没有更新而什么变化。阿们。悔改不要只停留在什么重生得救嘛，你一次口里承认相信耶稣，你灵就得救啊。可是你的魂不改变啊，这些人都认识上帝的人哦，一票人呢、啊。可是耶稣指出他们的错误的什么思想跟意念吗？因为他们没有改变，所以耶稣在教他们的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我们会不会这样子？我们在教会泡久了，很容易成为什么宗教人士。其实悔改是随时都在改的，一个人要改变是从他的心思意念要改变啊。当然最根本是他灵要得救之后，然后有上帝的话， 成为他改变很重要的材料，把上帝的思想念转到他的心思意念里面。那个叫 metanoia， metanoia， 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要更新变化，就是我们的魂、我们的思想、我们意念、我们的情感的地方。要改的地方是这个地方，那个叫改变，叫做 change。他说你们要改变，若不改变都要如此灭亡，因为错误的什么思想。盼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这是耶稣在教导我们的。我们明白之后就开始可以理解。好，当我们理解之后就行得出来吗？ No。 所以耶稣呢又加强跟他吗？开始加强什么例子了，比喻了，这样记得起来了。我们很容易停留在知识领域，然后我知道知道知道又办不到啊。所以耶稣呢用比喻让大家记得比喻比较快，因为很容易听故事啊讲比喻大家都可以烙印在心里面。所以耶稣就讲这个例子了，很清楚告诉我们，记得悔改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思意念不断不断的更新而变化。不对，我的心意想错了我就改变，我一定要更新，我要变化。好，接下来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于是用比喻说了，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什么葡萄园里。好，我们一起读来，六到了这个九节，六到九，预备，请。
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啊，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图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
好，你看到吗？于是用比喻，耶稣呢听到他们讲这样的说法，加利利人有没有在献祭的时候被抓被砍死啊？这很严重的事情啊！耶稣听完就开始教他们，总是借着他们所讲的教他们真理。弟兄姐妹，我们的教导要借机会教导人们，刚好有这个问题，哎，你正好教的时候是最好，因为他有这样的问题嘛，或者他有这个需要找你的时候，借机会，机会教育，这是耶稣常用的方式。特别传道人，你的教导要满足他们刚好在什么遇到这个事，按时分量，不要讲你自己想讲的，讲一大堆，大家困鬼白，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耶稣总是教他们什么，他们提问的地方，或是他们遇对的遇到的困难的问题，这个是最好的，那个叫按时什么分量。当我们领袖也要抓住这个。好，耶稣呢又加强了，他加强什么呢？我讲一个比喻你们就明白了，比喻大家都听得懂了，大人小孩都听得懂。耶稣说你们要悔改，你们都要悔改，如果不悔改都要如此什么灭亡，讲了两次嘛。OK， 他们可能知道 非懂、啊、似懂非懂的。好，接下来耶稣说什么呢？我讲一个比喻，有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画起来，有一个人他在他的葡萄园当中，他就是主人嘛，在葡萄园当中竟然种了一棵什么无花果树。基本上葡萄园就是种葡萄园嘛，就葡萄树嘛，可是特别就种一棵什么无花果树，所以不是很突兀啊。哦，这个在伯伦忽然就 有一颗，因为那个完全不一样哦，长出来也不一样哦，高度也不一样哦。中东无花果大概比较高啊，但是葡萄都比较低啊，所以它是很突兀的。这个凸显那个，让耶稣讲这个例子说，有一个主人呢、啊，他种很多的葡萄，但是呢，就这个故意种一个什么无花果树。好，种这个树当然一定有什么期待嘛，种葡萄干嘛？看漂亮的，是这样子吗？那不会嘛，要干嘛？要有果子，要收财嘛。要收财当然就要施肥，要浇灌，对不对？要人管理嘛，要付代价嘛，对不对？要修剪嘛，什么都要做到，明年才有这个东西嘛。无花果树也是如此，它有个期待，它有一个主人对它的期待。颠倒来讲就是，这个树有它的命定，不是吗？这个树在讲什么？有几个对象，第一个在讲以色列国，神特别在万国当中栽的这一棵有没有无花果，所以对他是蛮特别的。 他恩宠我们比别人多。万国当中，那像以色列这样子的，被恩宠的，然后这样弄到最后还复国哎，你有没有看到很传奇的一个国家？以色列到现在都如此嘛？他是神眼中的同人呢，神特别爱他。另外来讲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当中，就是所有的基督徒，你在神眼中很特别，在万民当中神拣选你，有没有？有没有很突出啊？祝福特别给你。好，这在讲所有神的儿女，所以你可以应用一个就是指以色列国，第二个呢，所有神的百姓们，神的儿女们，神对这些人就是那无花果唯一的有没有期待呀？有，种你就是有期待，对不对 ？OK， 种你就是什么期待？盼望你能够结出无花果嘛？神要的不是无花果叶，不是无花果汁，哇，长得很茂盛。神也不是像无花果皮，神要什么？无花果汁，请记得这件事。他的命定就是要长什么果子出来。以色列，我要对你的是什么果子？基督徒吗？我要你的是什么果子？我们这么多的关注、恩典、恩惠、恩高、恩宠都在你身上，为了什么果子？是不是讲这个？不然就讲葡萄园就好了。为什么讲一个突出的出来？因为它很特别。耶稣讲这例子，大家才知道哇，原来在讲我哎。耶稣特别在讲以色列百姓犹太人，因为那些人都是嘛，你们在神眼中是很独特的，在万国当中像葡萄园，但是你却是那个无花果树的果树，上帝特别栽培你们。好，那接下来看到吗？他对他有期待，他什么期待？他来到葡萄园里面找这个树的上的果子，却找不到，把它画起来去。这耶稣也找过，是不是讲到耶稣前个人到无花果树找不到，有没有？耶稣就咒诅他，对不对 ？OK， 那他是那一棵嘛，不是所有果树都咒诅死，是那一棵，是代表什么？耶稣借这个例子来告诉他们的信心，包括上帝对这一棵的期待。葡萄也盼望能够长出葡萄嘛，葡萄树长出葡萄啊，无花果树要长出什么？无花果出来都是正常的，因为主人本来就是期待嘛。OK， 好，他期待来找来找去，哇，规长变了了，拢无一粒了，就这个意思，啥都找不到，会不会灰心啊？会不会觉得啊，长得那么高大，葡萄园里面的最大颗就是你，最突就是你，但是旁边都长得很多，就是你这一颗不长。如果你是主人，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因为越大颗什么，吃的越多嘛。土地占的越多，如果越大哥他伸到那边去，这个地方都不能种其他葡萄啊，干不行呢？如果长得都会做多嘛，这边就不能种啊，因为会卡死啊。那不如什么砍掉嘛，合乎逻辑吧？因为白占地图，那路岛长的路，就这个没有经济价值，这样明白吗？所以耶稣在讲这个。就像说啊，如果你们不悔改，都要如此什么？没有，就是砍掉了，因为白占地图。哇，请问这样没有画面的？前面教的大家都啊，如此灭亡那俩，惊掉那俩，他自己回去就是还过自己生活。可是耶稣讲这个很有画面，哇，这讲谁 ？Myself， 我自己。我画到这大张，哇！上帝对我栽培恩宠恩惠一大堆都在我身上，但是他每年都来找果子。哎，请问找几年？已经三年了，够不够意思啊？很够意思哦。无花果要长大结果子，需要时间，没有错。还有包括前面没有算哦，是已经开始可以结果子了，可是竟然连续三年都没有什么果。而且白占地图长得很大颗了，十几年了，请问该不该砍呢？如果你是园丁，会不会砍呢？不会砍的。主人会不会砍呢？主人会砍。 OK， 所以大家记得这个画面，耶稣在教他们犹太人啊，以色列百姓，你们恩典比所有国外的人、外国人、外邦人更多。神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多分给谁就向谁多要。对五千的有五千的期待，对两千的有两千的期待，对五代的基督徒有五代的期待，对信主十年的有十年的期待，对信一年的有一年的期待。不要跟别人比，你要反省你自己，不要白占地图。阿们。知道耶稣的心吗？以色列啊，以色列，不要白占地图，全世界这么多国，唯有你是我独爱的，这么恩宠，你们在干什么？我三年来一直一直要找果子，没有任何果子，还不够成长期。我刚刚讲过，是一直可以盛产的，根本都找不到。白占地图，我刚刚讲白占这个画面很清楚了，你长的都是没办法，那个地方那块的地图，你的周围全部都不能种任何东西，那个叫白占地图。越大颗越白占地图越多，不是吗？所以我相信众人听完之后很有感的，那个 feel 都出来， picture 都出来了。也是说怎么办呢？后面有这句话，来，管远的说，主啊，今天今年还留着，等我周围什么挖开土，掘开土，然后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呢便罢，不然就把那什么砍了。管远的是指谁啊？弟兄姐妹，有两个解释。管远的就不是主人嘛，他是被什么托付嘛，管理的嘛，是吗？应用到现在，第一个，在上帝的国度当中，以色列百姓被耶稣所管，耶稣就是这个属于这个的园丁，他来到这边就盼望这个树以色列能够长得好，长得果子越来越多，能够荣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名字。第二个应用在就是神的教会，那些管理神教会的牧师、传道、区长、小组长，这些在你手中栽培的这些弟兄姐妹，你要起来啊，他如果不结果子，我们也有责任啊。这样明白吗？这样清楚吗？因为他讲到两个，一个是以色列国嘛，另外呢就是基督的教会。不能二十年三十年，台湾一拍五十几年的福音啊，还不结果子，三四十年的教会还是那几十个人，你觉得呢？会不会摆占地图？只是很多活动，活动长得越来越大，那圣殿越来越修，教堂越来越大。我不是骂人哦，请大家记得，而是告诉大家，我们要为谁？为自己反省。那我们丰富教会呢？今年十四年的呢？不是四年呢，是几年了？十四年了。OK， 神对我们有没有期待？我们要走在命定里面呢？这个就是我们要行的地方。我们的分区呢也是如此，我们一年过一年就这样子吗？两个小组到现在还是两个，我们有没有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好，再来，不要怯场，再不要灰心。管员的要对谁讲话？对主人讲，代表什么？对主人有交代。交代什么呢？他说，主啊，主人嘛。再来呢，今年节什么留着，代表什么？代表请留，请留，请留，请，是不是这个意思？宽容，宽容，宽容，宽限一下，宽限一下。那个代表什么？代表代祷啦，不是什么，就是代求妹，好不好？我这个小组，那个小组，那个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整个丰富教会，我要起来祷告。今年暂且暂得，暂且就都嘛得，暂且暂且，不要马上就砍了，好不好？还给我什么一年的时间？英文有讲 next year， 中文没有，但是指什么？还有365天， 给我这个机会好不好？我要他祷告。再来呢，我该做的要做，做什么呢？我要在这个树的周围什么挖地。为什么要挖地？因为就是不长啊，白占地图啊。那怎么叫挖地嘛？挖地要干嘛呢？挖开里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嘛？是不是里面有虫啊？里面有石头啊？里面什么根 不往下啊？一定是有挖，挖再挖。那在挖什么呢？挖我们里面的思想意念。刚刚我们讲到他的例子，讲到前面讲到这个，你们若不 metanoia 悔改，心意更新而变化，内心要改变，要被挖开来。加上什么？加上粪，其实就加上什么肥料？那个就是上帝的话语，加上去。挖开才能够加上，更新你要先挖开，后面神的话就能够进去。嗯，若不挖的话，明年还是一样。我们一定要这种感觉，要勇敢，因为神已经交给我们当园丁，弟兄姐妹的生命也在我们的手中啊。我们要起来跟他好说，我们盼望你能够结果子，结出生命的各样果子，包括福音的果子，我们一起来努力。那上帝要让我们先挖，不要盖，要先挖。更新是一个方式，私下协谈也是如此，挖开来，然后呢，不是要你难堪，是要只要上什么肥料吗？出来了，彰显了，才知道里面到底出何什么回事。那用上帝的话来帮助他，使他的里面的养分肥料能够充足。这个叫施肥浇灌。那做了这些动作之后，以后若不结果，就是明年变罢。有没有看到这个？以后若不结果子啊，就变罢，不然就把它什么砍下来。代表说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期限，看到什么？一期限360天再给你，再来呢？不然的话就砍了啦，因为白占地图，那种其他的不是长得更好吗？愿神帮助我们。原来耶稣在讲这个例子，很强调的一件事，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都要学会反省自己。我们自己要先看到自己，我是不是这个白占地图的土地的这个人呢？我有没有结果子？好，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就是耶稣讲的，跟约翰所讲完全一样。你们要结果子，跟悔改的心相称。什么叫相称？我复习一下，价值相等的意思。种树啊，种果树就要得到什么果子嘛？那个果子是有没有价值？有，何等有价值！所以我们要结果子是有价值的，以跟悔改的心什么相称？那个相称就是同等的价值。所以上帝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他赎买啊，他把我们赎买回来。他把他的公义，把他的圣洁，他的荣耀都充满在我们里面，丰丰富富。我们应该长出这样的什么生命出来 ？OK， 那个叫悔改的心，什么相称嘛？跟耶稣给的生命是什么相称的嘛？耶稣在讲就讲这个啦。愿神帮助我们。好，这样大家都明白了哈。我多一点解释，就让大家知道耶稣为什么用这个例子啦。好，接下来我们看到10到17节，来10到17，预备，请。
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神。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
好，这边来，耶稣又在一个地方在讲道，他的地方 都是在会堂居多。所以你看到吗？耶稣好喜欢进到会堂，那个就是上帝的家的意思。他在会堂里面，他喜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好，特别是安息日，耶稣都喜欢在安息日去到会堂，跟人家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六天殷勤做工，第七天来到圣殿一起来什么敬拜神啊。耶稣好喜欢跟大家团契在一起，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才不能聚嘛，对不对？不然耶稣喜不喜欢我们聚在一起啊？喜欢，记得这件事，因为耶稣常常都在安息日去教导人啊。哇，这个人邀请他就去那个地方会堂，然后那个邀请他去那个会堂。耶稣好喜欢在会堂里教导上帝的话。好，耶稣那一次呢，又在那一日，又在安息日，又在这个一个会堂里面教导人呢，分享神的话。有一个女人呢，被鬼附着，或者被鬼附着啊，几年呢？18年啊。然后她被鬼附着到一个非常非常难过或者非常凄惨的画面，就是腰弯的一点都直不起来。弟兄姐妹，这个女人哦，18年，请记得哦，不是18天、18个月，是18年哦。我不晓得你们试看看，你弯腰看看，你弯腰看看，哇！如果你弯腰到90度好，你看看你整天感觉如何？你腰很痛不是吗？有时候哇，我洗个碗，你弯看看呢？给谁递过来的？哇、哦！神家呢？师母嘛是江浩生啊，了了，我给他捏进来，是不是呢？嘿，这十到十五分呢，我唔知啦。这18年我会记得哦，唔是15分，十八分咯。你都哀求啊，18年了。啊，为什么会这样子？病例是什么？魔鬼缠身嘛，被鬼什么附着？这个人是何等的痛苦啊！弯腰驼背，整天看着地，因为抬不起头来，走路一定很慢。弯腰的走不快吧？在你看他拿东西看看，很难拿，为什么？因为挺不起来。再来刷牙各方面，你想看很痛苦啦，连睡觉都很痛苦，你知道吗？你弯腰看看，困得跌不？翘骨会咁困得跌，很痛苦。这个人真的很痛苦，可是他每个安息日18年来都去聚会耶，18年来都去会堂亲近神耶，可是就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痛苦耶。这人痛苦怎么来的？被鬼啊！他进进出出会堂，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痛苦，觉得啊，这个跳骨哎，跳骨哎，他就这样子。可是耶稣来到这块，耶稣第一次来就看到这女人，起来，因为耶稣深知他的什么痛苦，耶稣知道他的痛苦是因为有魔鬼撒旦在他的什么身上。这人是深深的被捆绑着，弯腰的一点都直不起来，可能很硬啊，痛苦到痛苦。耶稣一看到他就说，来，你过来，女人，你过来。然后呢，就对他说一句，女人，你脱离这病吧。英文直接讲的更加好，他说什么？他说 You are set free，你得什么？释放 ，set free， 自由啊！18年来，没有人看到他真的很不自由哎。耶稣一进来，女人，你来，来来，你今天就得自由了。你看有没有想看看？有人进出教会18年，被魔鬼附着，没有人知道，可能吗？可能吗？18年长不长？很长哎，进出教会18年呢，被鬼附，没有人知道。但是耶稣来了，全知道。耶稣没有说你罪什么，你怎么样？耶稣说：“女人，今天你 set free， 你得自由了。你被捆绑了，很痛苦。我懂，我了，我知道。”耶稣了解他的痛苦，今天就得自由，得安息。你看主耶稣他的聚会总是带给人盼望，看到吗？带给人家什么？自由，得到释放，得到健康，这是耶稣的工作。 我们的聚会要像耶稣，我们不要只是在乎我们的什么流程，到底人有没有得释放啊？每一个礼拜都来，带着各样的重担，挑骨挑开一种样的呀，家里的重担，婚姻的重担，儿女的重担，经济的重担，疾病的重担，越来越重，到最后的挑骨都挑不起来。可是每个礼拜进出我们的会堂，我们的教会，我们丰富教会，我们的小组，进进出出，没有人可以释放他，但是耶稣来马上就释放他。一切都关乎人，聚会请记得焦点是在人。你说不是神吗？但是神是为了人而来吗？阿们。耶稣教是对谁教啊？对天使教吗？天使不需要教啊。对谁教？对人。一切都关乎，不是事，不是活动，不是仪式，是关乎人。活动、仪式、仪文、敬拜的方式、流程，一切都关乎人。人来了之后会不会 free， 那个才是重点。阿们。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师母啊，我们敬拜团啊，通一带，哇 free 了，哇感谢赞美主就对了。阿们。多唱两首会 free， 那 多唱两首吧。阿们。不是流程，流程是为了什么？人，一切都关乎人。讲道是为了谁？人。阿们。这很重要，耶稣的聚会是这样子的，但是没有人在乎那十八年的。耶稣一来开特会，马上就 free 了。恩神帮助我们，我们应该懂得别人的痛苦吗？你试试看，我讲过十八分，你挑过看没？不用十八年，十八分的后，你先往后买，你就知道很辛苦。耶稣在帮助人得 free。OK， 好，接下来他就按手在这个人的身上。你看耶稣去触摸他呢，不是用讲，耶稣本来有权不用讲的，可是耶稣还摸他的背。那个痛，最痛的地方在哪边？就是背嘛，痛到都挺不起来。耶稣摸他的痛处，你看耶稣触摸他最痛的地方，一摸他立刻直起腰来，然后他就开始什么赞美神了。你看那个会堂多少人会看见啊，会不会很欢欢天喜地，很开心嘛，对不对？哇，这个人好了，可能他的孩子旁边，他的葬在旁边，哇，大家全家族好开心的不得了啊 ，amazing 啊，神来了，神来了，好开心。但是就是有人不开心，你看了吗？我个 keep put， 竟然有这种人嘞？请问教会有没有这样子？哎，人家好了还气 keep put 呢？啊，你气啥？香港港人讲来。管会堂的耶，管会堂是什么？就是他管理这个啊，整个教会的啊，就像牧师一样啊，是不是？他应该是最开心才对嘛，逻辑应该是这样的，不是他 keep put， 因为这人已经浸泡到宗教太久了，他很气，气什么呢？哇，你这种跳出来呢，我跟耶稣开始对唱。他说什么呢？就公开讲出他的想法，他的心思，他里面的想法，他里面根深蒂固的讲出来。请问他有没有讲出上帝的话？也有啊。他一讲就讲用上帝的话，请大家记得，宗教人士很会用这个。耶稣很清楚啊，他们气愤，他就讲说什么呢？六天应当做工，对。然后呢，六天之内可以来求医，也是对。在安息日却什么？不可，请问对不对啊？对哦，这在旧约律法书都教导嘛。从创世纪第二章开始，有没有？上帝创造六天，有没有？然后第七天就什么安息了嘛。OK， 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安息日的由来是从上帝给我们榜样。好，那安息日到底是什么目的？是日子吗？安息日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安息嘛，就这么简单，不是吗？安息就是要我们什么？要我们安息，不要累坏了。六天应景做工，第七天要什么？要重新得力，要充电嘛，得到什么力量嘛？是不是这个意思？安息嘛。再来安息呢？耶，上帝说这是我的日子，叫做什么？ 祝福的日子，我要祝福你们嘛，那个叫做圣日不是吗？分别为圣，再来要祝福嘛。所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人不是为安息日所设立嘛。所以不是守安息日，乃是你到进到安息当中，上帝的祝福、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各样的福分临到我们身上，那个才是进到安息里面嘛，不是吗？那个才是本意，不是啊？可现在不是变日子，是变成我们要去守的，已经模糊焦点，这样了解吗？我不在乎这个人十八年有没有得释放，不在乎，反正你每个礼拜给我来，来聚会就好，反正你就是这样这样这样，他焦点完全都错了。所以耶稣才讲这话，你们这个假冒为善就是伪君子。 OK， 假冒为善，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不解开你们家里面的牛跟什么驴吗？他有没有去解牛羊？要啊，每天都要喝水不是吗？对吗？在讲什么？这个人哦，管会堂的，他爱牛啊，爱驴比爱这个十八年的更深啊，这样明白吗？讲直接就这样子了，他只要这个人每个礼拜来就好，凑个人数了，他不在乎他有没有得 free 啊。而且呢，牛跟驴是有价值的嘛，不是吗？就是财产嘛。但是神的眼中呢，这个女人比牛驴更为宝贵，因为她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阿们。耶稣很在乎有没有得自由、得释放，因为耶稣关乎的都是人。阿们。宗教人士关乎的是仪式，有没有守律法，有没有啊这样子那样子的。但是上帝来的是人得安息、得自由，你受上帝的祝福，这才是真正的。所以简单的讲，一切都关乎人，请记得这件事。耶稣的焦点就在人，阿们，不是仪式，不是仪文，不是律法。律法是为那些不守法人设立的，如果你守法不需要律法，因为知道爱就是最大的律法，爱神爱人。 OK， 好，接下来你看到吗？耶稣说这话之后，他的敌人都什么？惭愧。他的敌人画起来，所以可见里面会堂有不少敌人，他的敌人都什么？惭愧。所以这管会堂还包括其他人，其实还有蛮多没有讲出来，彰显说这是一样的想法，叫他犯嘀咕，怎么可以一直这十八年的了？为什么不啊守安息日？大家都这种想法。耶稣直接挑战他们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他们都觉得羞愧。好，接着众人都把荣耀归给神，都欢欢喜喜的。所以我们记得刚刚读了这几个重点。来，第一个，耶稣喜欢主日的聚会是什么聚会呢？神同在的聚会。神好喜欢到每个会堂，每个礼拜都去，看到吗？第二个呢，耶稣乐意教导人，思想意念要更新而变化，因为耶稣到会堂就是教导的，使我们有信心。第三个，耶稣喜欢人得自由、得安息、得医治，这是耶稣来的目的。除了教，耶稣要让人得真正的自由、得真正安息、得真正的医治。再来呢，耶稣乐意看见仇敌都羞愧，看到吗？怎么让他羞愧？彰显神的大能，让人得自由，魔鬼撒旦就羞愧了。魔鬼撒旦的工作就是捆绑、压制，但耶稣来是让人得自由，这是上帝给的工作。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亲爱的天父，我用了十三章一到十七节来感谢你。主，你的话真的非常的丰富，当我们越往下挖，主，你的话语就像活水从我们这个神的话语里面就长这个涌出来。主，我们在里面想要祷告，求你赐给我们更加的渴慕知道耶稣的心。今天早上你所教导我们要会反省自己、自省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若不悔改，我们都要跟他们一起灭亡。所以帮助我们常常反省自己，我们用白占你的地图，如果有的话，我们现在就悔改。我们感谢主耶稣，你就是最大的祭司，在天上为我们代祷，让我们还有今年的时间，我们一定要结果子出来，跟悔改的心相称，帮助我们。谢谢耶稣。我们站起来开口来为自己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开声来祷告，请来。Hallelujah.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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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我一眼看见你奇妙的作为